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忏。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忏。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忏。哦，扎西德勒，我们现在就是周三的课程。周三课程呢，因为时差的关系呢，又有一点怎么讲，时间上面有一点搞混了。国内的话是周四，这边是周三。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北京的时间当中，然后回来这边以后呢，刚好时间上面稍微有一点颠倒，所以我补充周三的入心论的课程。现在我们是第六品安然品，安然品呢就是与菩提心相违的这些嗔恨，主要是这种修安然，然后。安然必定有就是几个方面，一个是断除嗔恨的心，然后断的方法呢就是修安然，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能够真正的恭敬有情。然后那如何断除这种嗔恚或者嗔恨的心呢？就是一个是要认识到嗔恨的这种的过失，所以说这个难行莫过人，就是罪业莫过嗔，这种的方式。然后就是嗔恨的心剥夺你的一切快乐，造成你身心的这种的障碍，包括就是比如说去利其他的众生，回报父母的恩、众生的恩，还是会就是自己也生活不好，甚至吃饭睡觉都就是影响，到这种因为嗔恨的缘故。另外就是说，嗔恨的心呢，还会种下来世堕地狱、恶鬼这种的，尤其是地狱道的。那嗔恨的一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认为相对的世界当中，常常呢就会说，有人就是阻碍了我所欲的事情，有人呢就是得到我所欲的事情，然后给予我所不欲的这种事情，然后因此而就是嗔恨。那这个要嗔恨要断除的话也是一样，所谓的我所欲不欲的这种简单的这种投射、简单的反射呢，并不能够真正的就是就是不是道，它本身不是一个道。它有时候你说给予你一切所欲不一定是好事，这是就像就是贪婪的人、嗔恨的人、嫉妒的人、赌博的人，给予他一切可能会毁掉这些状况这些人。所以说我们要分清楚是非善恶取舍，就是哪些是短期，哪些是长期的安乐，哪一些是短期的过失，长久有就是变成一种安乐。所以说不论遇到什么事情呢，就保持一颗欢喜的心，不要失去欢喜，就这个本身，不要说其他的，就是说当下的欢喜已经不再是没有了，那这个本身就是当下的业行，造当下的业。所以烦恼呢常常去偷取我们的这种的安乐欢喜心，让我们行善的能力、止恶的能力都会失去。所以说应该就是认真真正的去是修安忍是非常的重要的。首先那修安忍呢，一般来讲就是说安忍的对境就是不安的这种的状态、嗔恨的状态，然后先要分清楚嗔恨，然后哪些对境是嗔恨的这种状况，然后再来修安忍。所以我们之前讲了，就是包括你自己和你的朋友遭受到某一种的不就是不希望得到的一些痛苦，你希望得到的一些受到阻碍，或者是遭到这种轻蔑， 言语的伤害。那对你就是不喜欢的人呢，和对立的，就是我和我们这种是自己喜欢的嘛，他们和排他的那种的这些呢，如果他们就是遭受赞叹啊、礼敬啊，得到这种所欲啊，成全他们这样子的话，那你就不快乐。一般都会有这种嗔恨和贪爱情方、嗔恨敌方这样子，这个是根本的。那实修当中应该怎么去减少这一类的这种伤害？根本上面，就是如何真正的修安忍呢？就是我们之前也讲到安忍的这种原因是说，己所不欲，别人呢他给予所不欲，他阻止我所欲，和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人所欲和所不欲都所不欲的给予所欲的阻止，以及敌方的就是人，他我们不希望的他得到，但是某人呢成全他，我们不希望他得势，但是他得到了势力，就这些方面呢，就是所欲成就，或者是不欲为身，就这样子呢，就是内心会产生嗔恨的心。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说，对于他人给你造这种的不欲，或者是不快乐的事情，不是你想要的事情，在这些所造不欲者呢，就是修安忍。阻止所欲的人呢，就是阻止你所欲的人，就是也修安忍。然后与自己的那诽谤的人呢，修安忍。所以说，就是说，与己就是造不欲的人呢，修安忍呢，主要是从就是比如说临受痛苦，他给予我们增加某一类的痛苦，而对此修安忍。然后第二一个是说，就是对某一种就是伤害自己或者是排斥自己，第一个是让你受苦，第二个是很多人就是不包括你，或者是把你排外排斥，总是排斥，或者是给你多劳动。那第一个是给你受苦嘛，多劳动啊，或者是就是这类的。然后第二一个是说不把你当自己人的那种，就是把你当那种外人也好，或者是说这个一般来讲可以当外人，人都可以理解，就是有不同种的这种的外人嘛。但是说你如果因此而就是遭受某一些的这种斥责，那这样的话那就更就是心里面会有痛苦。然后对就是对你的朋友呢造种种的所不欲的事情队友造不欲，对己造不欲，这样斥责自己，然后与敌造福这几种。然后在领受安忍的这个内容当中呢，就是说领受各种痛苦的安忍，然后心融入法，就是与法定心的这个安忍，然后怨害不嗔的这个安忍，这三个内容，就是说它是分门别类的，按照科判来这样去多了解。领受痛苦是第一个修行，第二个我们这一节课涉及到的就是与法定心，就是始终在经受某一些考验的时候用佛法来定自己的心来修安忍。领受痛苦本身有准备的修安忍，加上就是心融入法来修安忍。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不太涉及到今天的课里面，就是怨还不嗔的修安忍。对于某一种的因缘暂时的有冲突，看起来暂时是对立的，并不产生这种嗔恨的心。然后这是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一些内容。然后这里面呢，就是说 之前已经基本上都讲到了，就是如何去领受痛苦的这个部分啊，就是说忍受痛苦的部分，基本上这个已经其实已经讲完了。其实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部分呢，对，这个还剩下一部分，就是领受痛苦的部分。所以这个就涉及盲文士饥渴等我看这个应该没错吧，我看一下啊，因为有时候不确定，就是我们已经讲到的这个稍等啊，没错，就是在这个地方，涉及盲文士饥渴等受苦受，乃至疥疮等，其非见惯耶？故与寒暑风病复捶打等，不宜太娇弱，娇弱反增苦。有人见疾血，反增其坚勇；有人见他血，惊慌复梦觉。梦觉，此二大差别，岂有勇切智？故因侵害苦，莫为诸苦回。这个呢，基本上就是说，大体上面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忍受某一种的撑的状态，然后遭受一些就是扰乱，遭遇一些不愿意的事情，不喜欢的事情，不乐意的事情。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应该习惯，就是逐渐思维逐渐成习惯。就里面呢用了很好的一些例子，所以说有什么样的事情呢，都是就是熟能生巧，所以没有什么事情并不是熟能生巧，不包括修行也是，我们所说的串习啊，就是禅定啊，习的这个字啊，这个意思说见习小害故，大难也能忍。这个所以像蚊虫叮咬啊，受到饥渴呀，有一些就是皮肤的问题啊，这些不是见怪不怪，司空见惯，就是也没有特别怎么讲呢，干扰人的这种安乐。有时候身上皮肤上面稍稍有一些小的伤疤呀，小的疥疮啊，怎么样都不当一回事，当然可以就及早治疗是好的。然后包括就是在不同的季节，四季寒风，有时候就是冬天的这个冰风刺骨，就是这样。你如果要过去的时候，有现在可能就这种，就是偶尔上个街。过去的时候，如果你在寒风当中劳动，就冰冷的这些刺骨的这种血水啊，冰水当中呢要洗东西啊，干活呀，在外面，有时候以前过去甚至鞋子都非常薄，不像现在，下面也没有什么塑胶啊，这样子就是很薄的，很容易穿透这个寒气。那这样子，你还是要早出晚归去出门呢、啊。如果生病呢、啊，包括就是遭受某一种的，就是沉重的压力呀、啊，比如说要背很多东西啊。抱很多重的物运来运去啊，打草啊，过去的时候要弄木头啊，然后有时候可能不慎被一些东西挤伤了，然后有些你需要不断的拍打呀，就是工作劳动各种各样的，就是有时候需要就挥这个铁锹，有时候需要挥镰刀，有时候需要可能挥这些砍柴劈柴木头。有些时候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打水，有时候特别热的地方呢，就是也是吃饭都很容易就是出汗，这样的地方呢也要在大太阳底下干活呀，汗流浃背，就是这样子。有时候在这些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是意思说整体呢不要太娇弱，如果有一个人说哎呀这个也怕那也怕的时候，反而就是苦更增。 如果一个人身体就是逐渐习惯这种的强烈，而且比如说哪怕是早起晚睡的一些事情出现的时候，有些人就很痛苦。但是如果你心态好，那这样子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帮助。如果就是这些要在不适的环境当中工作或者是做就是学习，但是同时呢心里面反而就是非常叛逆非常逆反这种的心非常不欢喜的话，反而也会增加这种的苦楚。所以说这个举的例子呢，就是有人见血的时候反而变得就是在沙场上面呢，这些见到血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就很勇敢，有人见晕血然后很容易晕过去。所以说这两个人的差别呢，就是勇敢的这种和胆怯所致。所以说说不要害怕面对各种的就是所谓的这种一些挑战啊，就是逆缘啊，这些苦楚啊，应该自己要有一种心力，提起心力不会被苦所压倒的这种的心。然后后面这个呢，就是就是想到说怎么样去安忍苦，然后断这种的烦恼啊，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智者纵历苦，不乱心沉明，奋战诸烦恼，虽生多苦海，然因亲彼故，立刻贪嗔敌。亲彼苦啊，智或真勇士，于是于为是师者，苦害有诸德，厌离除骄慢，悲悯众生生死众，修恶乐行善。这个是到底有什么这些好处呢？断烦恼的上面，就受苦遭受苦的话，就是作为一个智慧者，人都喜欢就崇尚这种智者嘛。智者呢怎么做呢？你常常自己遇到一些事情，可能想啊，这个佛菩萨当时会怎么做呢？如果是佛菩萨或者某一位上师去面对的话，这里会怎么做呢？这里面呢就说到说智者，纵然他经历很多的这种困难，越发能够让其心智坚决，以及让他的心变得沉明，所以说，最终来讲，尤其是历经了这种修行的道路，文思的这种文思修行的道路以后呢，证得这种不乱的沉明的心，这个也是最终证得的。然后在这个有智者呢，在证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他也能够在表面上面看起来他身体有疼痛，或者是遭受这些世间的这个非议，或者是一些坎坷，包括就是说就是遭受一些诽谤啊，某一些人可能遭受一些就是人的为难呢，或者是他担心关心的很多众生受到伤害啊，这一类的，就是但是根本上面他还是会有这种智慧啊，不仅仅是情绪而已，他是悲智圆融的圆满的这种的状态。所以他对于苦的这种的现前的时候，并不会失去信心呢、啊，非常的睡不着觉，吃不香，睡不好，然后就抑郁啊，不会这样子，而会怎么样呢？就是奋战诸烦恼，就菩萨本身是勇士，在战对峙贪嗔痴的战役当中呢，菩萨永远是胜者。所以说虽然就是途中能够经历很多，但是曾经我们讲的一样说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为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些句子你想一想，就是不可思议的，就是今生能够遇到佛法，所以能够遇到对治这些烦恼的方法。生机离系光明无为法，犹如甘露什么，治法我已得，是吧？ 然后就是于谁事法，就为不能解，然后就是愿在这个山林寂静山林当中，就大概意思这个，就是他的珍贵，在佛开悟的时候也用了这些句子，所以说我们，应该修行的人呢，就是有这方面的一种的决心，就是。遇到什么样的坎坷，什么样的一些障碍的时候，都要好好的去就是对峙，要好好的去超越和战胜。所以这个里面呢，我记得好像是说我看应该是生计离系光明无为法，犹如甘露此法为以得，若是与他谁有无有谁能治，不如住于寂静安林，不如住于寂静丛林中嘛，好像是这么一个句子。所以不论如何，就是我们以这种的心，了解到，就是后来佛陀就是弘法的这种立身的事业不可思议，然后以这种。众生无量誓愿度，法门烦恼无量誓愿断，佛法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种的发心来就是提起心力。所以这种的真正虽然经历很多这种烦恼，然后但是甚至把烦恼就是轻就不当一回事，就是人而轻这种。受到的这种苦呢，并不会屈服于这种苦，受这种苦的摆布，烦恼的摆布，而是了解到这个烦恼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转念，就是一个就是叫此起彼伏的这种对峙的一个过程，就会就是根本上面呢，我们有决胜的这种的心力，这种的愿心，就是立刻这种的。嗔恼的这种的敌惑，所以说这种是真正的勇者，是治烦恼、治胜烦恼、克胜烦恼，人就是能够超越自我、超越自己，或者是说战胜自己的人，称自己的情绪和无明的人，是真正的勇士。其他事件当中的，只是杀敌的人。所谓的敌其实就是人类兄弟姐妹这样子，其实都是有同样的肉体同样的心理的人杀来杀去，就是这样子。那这些呢不是英雄，不论你杀十个亿五十个亿，其实就是魔头变成，不是一个勇敢。真正勇敢的人呢，就是战胜敌惑，就是无明，战胜无明。你杀伤很多的话，就是葬送自己的这个勇士。所以说，苦害呢，受苦呢，本身是有种种的这种功德。这些功德是包括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在轮回，在这种烦恼当中呢，就是能够产生同情心，能够产生厌离心，消除骄慢心，对众生有真正的悲悯心。就我们以前讲过，说。如果轮回不马上现前这种的苦的话，就是很多像天人一样会很放逸。然后呢，就是如果是这种，就像以前佛一样，把这些就佛法传给人的社会，这是有原因的，就是天人很放逸。然后其他的有些呢，就是有就是根气不足，然后有一些呢只有苦没有这种闲暇，那在这种人间保存呢，就是又有一定的这个断传承的这个风险，所以佛呢就是存于龙宫啊，其他的这些也有这些就是佛的这种的种种的。弟子，这是大成就者，以伏葬的方式，包括 龙树菩萨从龙宫，像弥勒菩萨从兜率宫，其他地方的讲法的这些呢，就是就大乘的这种主要的法脉传承，那这些呢就是以这种的方式保存的。所以整体而言，我们的意思说，其实佛法不会一直长久的就在这个世间，所以它也有这个就是出现的时候，存在的时候，最后会有就是人没有办法太多就是建立安详这种佛法的甘露的时候，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及早的出现厌离的，这出厌离的心，厌离轮回的心，因为苦乐交杂交替的，然后出这种种种的娇慢。然后如果一个人很娇慢的话，发现世事无常，如幻如梦幻泡影，而且生命如这个水上的气泡，这个草成藻的露珠，像这种旅客旅行当中的旅客，暂时驻留一个就是旅馆一样，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暂借暂用的一些状况，所以基于这个呢，会悲悯众生，然后看到自己，看到其他众生，然后也能够就是基于已经了解了苦和烦恼的这种的痛苦，所以修于作恶，乐于行善，这样子，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称和称者，我们曾经也就是做了一这个部分的，就是解释，但是就入心论的这个原本的寄送是这样子，就是称者和称恨的情绪本身呢没有这种主体，所以说不称胆病等痛苦大怨书，云和称有情，比皆缘所成。如人不遇病，然病仍生起，如是不于恼，烦恼强涌现，心虽不思嗔，而人自然嗔，如是未思生，嗔恼犹自在，犹自生。所有众生，所有众过失，种种诸恶罪恶，彼皆缘所生，全然非自利。彼等众缘聚，不思将生嗔，所生诸嗔恼，亦无一声响。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像生病的时候，我们不会就是嗔恨这个病痛，就是说就是生病给我们带来痛苦，但是我们不会就是生这个五脏六腑的很气，没有这样的人，基本上都是怎么样的，看到这是一个因缘法，所以这个呢就是器官本身没有主体的意识，所以你怎么去生他的气呢？那这样子呢，就是众生也是一样，他的就内心呢也被外缘各种各样就是闪过一闪而过的这些念头情绪，像天空当中占据的这个云朵遮住一样，就是成就着的这些嗔恨的情绪。那这样子我们对这个人有什么可生气的呢？就像人不喜欢生病一样，病呢还会就是以不同程度不同面向来得到这些疾病的受这些疾病的困扰。所以类似的就是人，没有一个人包括给你制造痛苦的人，他们也不喜欢这个烦恼，但是烦恼在他们心中呢就是强力的涌现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弱者，没有对峙的能力，是一个受害者，所以是被就是木偶一样被操纵的时候呢，我们不能骂木偶，因为木偶是被背后的线牵着的，就像我们是被烦恼的线，烦恼情绪的这种的线，错误认知的线索牵着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他的母。所以就说心呢，就是根本不想要这种，就也没有人愿意，就是和你如果给他大的价钱，他可能也不愿意，就是你说你生气，现在生个一个月的气，我给你付多少工资，或者是付多少钱，他也肯定不愿意。 但是因为种种无名的原因呢，就是人还是自然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小原因，就是一个错误的真实的执着以及自我的这种执着下，就是不知法的这种的实相，以及调伏心的这些种种的方法，心中无法不知法的这些真面目，心的真面目，这样子的状况下呢，就是自然而然会有各种的这些造业，各种的苦楚。所以说心呢，虽然心里面它本身主动的不愿意想这些嗔恨负面的情绪对这种事情，但是因为种种的这种错误投射和忧虑，这样子呢，心里面呢，还会就是强涌现各种的烦恼啊，所以说，没有思考这个就是怎么样要生未来，我要就是定个时间，说明天我几点几点要就起床一样，明天几点几点我要生气，没有人愿意这样想，没有人愿意这样去思维，但是嗔恨呢，在不时不刻，在某一种因缘下又会这种现前，所以这些种种的这些过失造下种种的伤害，受诸种的苦楚，造罪种种的罪业，罪恶，那这些呢都是因缘所生，他们就是我们一切现现都是因缘法，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因缘这种的投射的一部分，所以说这些因缘呢，就是甚至不了解它是一个因缘果报的现象，缘起性空的现象，所以没有全然的能力，就是说自在于这些因缘法的这个控制，所以说这一切因缘所聚而呈现，因缘灭而就是消散，这些呢所以这样的就是因缘还就是彼等众缘聚，所以这些因缘就是聚合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有想说就是准备预备，就我们说的心将生嗔，就是当下生嗔，将生嗔，这些都是在顷刻间一些思维的这种投射的方式，一些习性的这种投射的方式而产生的，嗔。所以说嗔恨生气以后呢，就作为投射本身而言，已经完全就是被投射的这种力量所裹挟，也没有说我正在，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正在生气，而是被生气所控制的，所以有时候就不能调转，就是心一旦没有驻留在它的根本定根本静心性当中，根本智当中，那投射起来的时候就太快了，所以说然后心呢，你已经没有什么能力想心的本质，心本身有时候在对境当中，有些时候找过去现在未来当中，最终的投射当中呢，就是怎么讲，这种当中呢，就是念头当中流浪，被念头所俘获，所以后面的两个呢，就是破这个疏论派的这种一切现象，有这种常依自主的这些一切都有物造物主一样这样的概念，以及恒常的这种破深论派的这种常我的概念，所以说称没有自主，就是没有自主的这个更深于，就是说有些人会说这是我的情绪，这是我的概念这样子，但是最后发现我在哪里呢，就是主导这一切的也没有，就是一些念头而已，所以纵许有物主施舍为所谓我，主我不思故将生而生起，不生故无果，常我欲降果，欲尽则恒散，彼之永不息。这个就是由就是 假如有这个造物主，是说就是可以把它作为我来这个定的话，因为如果你是一个超越五蕴，就是五蕴的主人，就色受相行识之外还有一个灵魂的这个概念，有些有这种我的一个概念，那他已经超越了这种思的话，思都变成了他的这种的派生的。但是我如果是创造一切，那已经思都不属于他的范围的话，怎么生起思呢？所以说这些观念就是有一些自相矛盾的一些部分，如果具体就是去做这种方面的分析的话，所以说如果他造物的这种，他如果是一个因缘的产物的话，他并不是一个主我，他也是一个客体。但是他说主的话就不生故无果，他已经不在这种灭和生的这种的局限当中，那也没有什么果产生。所以如果就是所谓的无果即是果或者是这类的概念有的话，就是说我想就是常我欲想果，你如果是一个恒常不变不生不灭的这样子，要不然就是永恒的这种散于这种外境，那这样子呢，就是他的这种对境的执着永远不能就是熄灭。所以如果说永恒的一些概念，就是他是永远常在或者永远不在，那常在的这种的概念来讲，它是所谓的永恒。所以永恒的这种不非因缘的永远不在，它并没有一个主我。所以如果在的话，就是说这种落入到常在的这个常见当中永远没有熄灭的这个时候，那这样的一些现象呢，就是并不会生起特定的果。然后破这个声论派的，比我若是常无作如虚空，纵欲他因缘不动无变异，作时已如前，作用有何用？所谓作即此，未作用即此，我作何相干？所以如果说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常依自主的恒常的这种我，所以恒常的我，所以无作如虚空，它恒常遇到他缘的时候不会变异。所以我们之前也提到，说的说因缘法的时候，就是说一些事物呢，就是永恒的不在，那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永恒的在的这个概念呢，从因缘法上讲其实不成立。但是如果说有这个永恒的在呢，就是彼之永不息，就这种的状况。所以如果是因缘法的话，就是在一些特定的时候能够现前，在特定的时候呢能够熄灭，像在烦恼众生，在特定的因缘下它能够成就佛果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它是因缘法。有时候就是众生呢可以堕落，有时候就是上升，有时候就是真正的有这种突破的新的这些改变的时候呢，能够超越所以获得解脱。所以这样子呢，说这个是如果是恒常的话，如同虚空一样，对其他因缘法没有什么作用。那遇到这些，他遇到任何因缘不会变异的话，那作和不作用的作用没有什么作用，那就是他的存在不存在与我有何干，就是这个意思。知幻，就后面是说一切法知幻，就是从因缘法上来讲，一切如幻而熄嗔，怎么样熄灭这个嗔恨？就是是故一切法依他非自主。一知，知以不应嗔，如幻如化事。所以知道一切的法，一切的显现呢，显现的相呢，这些呢，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有为法，就是都是因缘法，都是一些组合的现象。 那并不是一个就都是缘起物，而不是一个常依自主的现象。所以说我们对于缘起如梦如幻如幻如化的这种的现象呢，不应该生起嗔恨心，原因是它已经是多种因素的这种的推动下显现的这些相，而不是一个没有一个就是可以指出来恒一成一自主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就是了解现象如幻，那对如幻的事情呢，你有什么样的特别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就是包括自己的主和情绪本身是如幻的，而且客体的这种展现也是如幻的，所以三论提供的这些见解当中或者这样的认知当中，哪里有什么这种知识呀，就是贪嗔痴的依据呢，是没有的。然后说嗔遂如幻乃须断，就是这个如果说就是有谁但是嗔呢，就是嗔恨的心或者这些投射虽然是如幻的，但是在修道当中呢，就是还是有需要，就是因缘法也有，就是它的因和果，从这个你不想要这个果的时候，从因上去可以去做改变。所以说有谁出何嗔，出嗔不如理，嗔除诸灭苦，诸苦灭，故非不因理。这是什么呢？就是相对的，即便是幻化当中还没有觉醒的时候，还会有苦乐的这种的觉受。那这样子呢，虽然这个本质上面是如幻化的，但是相对还在这种迷乱当中的时候，我们希望先以善来对治恶，先以这种清净就寂静来对治散乱。那这样子呢，就是再进一步转善和安止为道，然后再就是引申这种智慧。所以净化意识，转世成智这样的一个道路上面。所以说本身是没有什么嗔在那边，就是要出嗔，这个也不如理是没错，但是在修道的起初的阶段，在因地上面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还是会受到因果和显现的这种局限当中呢，那我们就是灭苦是有道理的，就是本质上面苦寂灭道的这个修法一样，就是说苦是怎么存在的，仔细观察也是没有任何真实的，但是幻有的这种的迷乱当中的这些局限仍然暂时存在。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他以这种德功德来对治恶业所以增上福慧的功德，对治这种苦和无明这样子。然后最后呢，就是结义的部分，说故见亲怨或亲非离妄加害，此乃因缘生，受之甘如意。若苦由自取，而人皆厌苦，以是诸有情皆当无苦处。所以说总的来说，就是说当你遇到你的这些不喜欢的人或者亲朋好友就是出于某一些自私的原因或者非礼的这些行为妄加伤害的时候呢，伤害你的时候呢，想到这些事情，说一切因缘法就是有业力的这种烦恼投射的因缘，所以我们不应该再增加这种业力投射的这种痛苦的因缘的这种持续，而是说一切如梦梦幻的这种的心来，首先对法有就现象有正确的认识，再用正确的方法来加以对治。所以受到这些的时候，就是更增上你这种出离降服自己的傲慢和自私，以及对众生的一种的广大的爱，他们所受的苦的一种的这种感同身受的同情心，就是升起这种的智慧来超越。所以像好像得到了甜品，受到了这种一些机会， 一样。所以说根本上面一切众生，如果你不造业，也不会受这个相应的苦。所以说所造的这些业呢，因缘呢，都是咎由自取，自取自受。所以说人都不喜欢苦，但是都某一种程度上面，就是除了修行的人以外，其他很多人没有因果缘起的观念，空性的了悟，这样子的时候还会就是持续的受苦的这种的所讨厌的这个事物的这种缠绕。所以是这样种，就是对有切有亲呢，发愿就是他们都能够离苦啊，没有苦楚，没有痛苦。所以以这种的方式呢，就是我们说除了接受苦以外，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去让心呢就融入到法当中，心生定啊，那应该是一个是受苦，有受苦的这种的，包括减少罪障受苦的时候呢，就是能够理解同情该做不该做，能够分同情其他众生，而且能够辨别是非，修出离心，对其他众生修爱心，以外是这种的，就是对苦的本质如幻，一切因缘法如梦如幻有了解，所以心态上面准备好，再一次迎接种种的这些苦受的时候呢，就是不会就失去欢喜心呢，就修道的心呢，见解呀，不会一下子就什么都乱了呀，而是要心里面有一种的就是笃定，从见解上面的笃定，然后从容的应对，然后以帮助众生啊，所以这样子，今天我们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